美欧日三方逐盟，应对非市场政策挑战，专家话同抗共契合。中共前宗教爆内幕，台湾问题是习近平保卫制的重要因素。美国报告指出，国安法之下，香港日益大陆化，呼吁评估单独税区地位。万科内部文件曝光，要求打造战时气氛。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1年11月19号星期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欧盟网站在11月17号发表美欧日三方联合声明，重新宣布签署川普时期倡议的三边伙伴关系盟约，以应对第三国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带来的全球挑战。专家说，这个就是要排除中共和抗共的路线完全契合。声明中说，三边伙伴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重新开始工作，在即将在日内瓦举行的世贸部长级会议期间进行面对面的会谈。据彭博社报道，三方会谈建立在川普时代美国和欧盟以及日本的倡议之上，旨在建立新的国际规则，以限制国有企业扭曲市场的行为，抵抗有害的补贴做法，并且制止强制转让技术和盗窃知识产权。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吴慧林教授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加入了 WTO 之后，将一些规则破坏了，导致 WTO 的功能和原先希望的已经不一样。他说，因为中共没有诚信，定了一些约定都没有执行，在里面呢用掠夺性的或者是用新重商主义赚了非常多的钱，对这个会员国做威逼利诱，全部都将它破坏了，原来大家都没办法了，因为它是越来越强。吴慧林指出，美国川普总统上台之前，中共几乎要将美国压了下去，川普上台之后利用关税等等的手段打破了中共的企图，同时唤醒欧洲、日本等国家。吴慧林说，终于大家知道了，说对于中共不能够用姑息的方式，所以现在大家重新来过，现在是在自救。我想这个方向其实是对的，我的意思是还是排除中共和抗共这个路线是完全契合的。彭博社引述一位熟悉这件事的人士说，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议上面，美欧日这三个合作伙伴将会致力于制定一项工作计划，重点是确定非市场行为导致的问题、现有执法工具的不足，以及在哪些方面需要展开更加多的工作，以制定新的工具和规则来解决这些行为。在今年，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也都表示认同美欧日三方应对中共非市场经济的倡议。中共在11月16号发布的第三份历史决议入面，宣称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统一是他的历史任务。有台湾学者认为，这个意味着习近平将解决台湾问题纳入规划。旅居美国的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姚成就认为，统一台湾是中共元老压给习近平的所谓使命。对于第三份历史决议将台湾问题称为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不是意味着中共目前没有将这件事提上议事日程？台湾政治大学东亚所所长黄信彦在11月17号对德国之声表示，在过去两岸关系、台湾问题可能是习近平要解决的很多问题之一，但是当他将这样东西放入决议案里面，就有历史意义在这里，就被放了入习近平的新征程里面，可能就要随着他接下来的2035年、2049年的规划行。姚成在近日接受政经最前线专访的时候说，中共元老选定习近平接班的时候，就将解决台湾问题作为一个主要使命交了给他。姚成说，习近平是在胡锦涛等人的力挺之下上位的，他并不是江泽民最心仪的接班人，但是因为胡锦涛是由邓小平隔代指定，手握邓小平的尚方宝剑，所以可以将习近平扶上台。 胡锦涛等嘅元老仲一直帮助习近平布局同收回权力。当时习近平仲获得叶剑英嘅大仔、秘密警察头子叶选宁嘅支持。中共高层人士布局本来系不为人知嘅事，姚成系咁样解释佢之所以知道呢件事嘅原因。佢话胡锦涛当政嘅时候，我喺北京，我哋系安徽帮，包括胡锦涛嘅秘书，包括安徽帮嘅一班人，我哋经常倾呢个问题。姚成话，习近平上位系中共元老嘅布局，同时台湾问题就被绑喺佢嘅身上。习近平上台之后，头几年一直喺度巩固权力，清洗江派嘅人，所以就搞反腐打腐。之后2015年开始军改，到咗而家呢个世界格局，打台湾成咗习近平保命保位置嘅一个重要因素。作为佐证，姚成提到咗前台湾空军飞行官王直成喺1981年驾驶 F-5F 战机叛逃到中国嘅事。佢话，邓小平接见王直成嘅时候，习近平在座。习近平当时只系耿飚嘅秘书，只系中央军委办公厅一个28岁嘅小秘书。佢同王直成呢件事根本冇任何嘅关系，佢居然在座。好快，习近平被下放河北定州历练，然后进入福建官场，喺福建做咗17年。自从胡锦涛上位之后，佢就调到浙江、上海。4、5年嘅时间就升到咗政治局常委。姚成话，邓小平曾经讲过，香港、澳门收返嚟之后，台湾问题交俾下一个人去解决。呢、这个其中有两个意思，一个系中共承认当时冇能力解决台湾，二系显示中共将台湾问题当作头等大事。但系外界亦都注意到，六中全会之前，中共官方放缓咗台湾问题上面嘅腔调。一再将台海问题嘅红线往后撤，相信呢个同美欧等嘅国家加强喺印太地区同中共嘅对抗有关，亦都同习近平担心喺中共内斗之中失去对军队嘅掌控有关。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喺11月17号向美国国会提交最新嘅年度报告，其中喺关于香港嘅章节入面。报告批评中共透过实施港区国安法颠覆香港社会同政治环境，呼吁评估香港嘅单独关税区地位。报告详细列出咗中共点样借国安法颠覆香港，指出从一份经监督编制嘅指定名单入面挑选法官审理国安法案件，从实质上剥夺咗香港嘅司法独立。报告仲列举《苹果日报》。被港府以国安法冻结资产之后停刊，中国大陆投资者收购香港出版社嘅控制权，香港可以随时受到网际网络审查，指出香港嘅营商环境越嚟越大陆化，而随住进一步融入大湾区，有关嘅情况可能会恶化。报告仲指出，中共改变咗香港嘅选举制度同立法会嘅组成，以确保亲北京嘅议员成为议会嘅大多数。令到立法会变成咗橡皮图章。此外，教育局亦都跟住行动，要求教师宣传中共嘅历史，并且以国安法为名解雇发表未经批准言论嘅教师，令到教育工作者被逼歪曲现实同历史，对中共歌功颂德。委员会建议美国国会鼓励国土安全部长喺紧急情况同紧急人道原因嘅基础上面。根据移民和国籍法行使权力，有条件放行正喺度申请进入美国嘅香港居民。此外，委员会仲建议国会修订香港自治法以及美中关系法，确定港府是否有侵犯港人嘅移民自由，以及评估香港作为单独关税区嘅待遇，包括美国应唔应该对香港征收关税，以及等同中国内地嘅贸易待遇等等。港府就喺11月18号发声明话，强烈反对委员会建议就香港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嘅情况作出报告。中国网球名将彭帅自从发微博控诉中共前副总理张高丽之后，一直失踪。继国际女子网球协会日前表示关注之后， 越嚟越多嘅国际网球明星亦都公开声援彭帅。日本网球巨星大阪直美喺推特上面贴文话：我希望彭帅同佢嘅屋企人系安全嘅，我对目前嘅状况感到震惊，我向佢送去爱与光。大阪直美仲喺贴文入面附上喺社群媒体获得广泛回响嘅主题标签“彭帅在哪里”。喺法国网球界，包括法国女将 Elise Kunnet 亦都喺推特上面转发咗“彭帅在哪里”嘅主题推号，并且强调话：我哋唔可以保持沉默。法国网球男星 Nicolas Mahieu 更加指出，彭帅嘅失踪唔单止涉及国际女子网坛。佢涉及到所有人。据法广报道，法国媒体亦都高度关注彭帅失踪嘅事件，例如法国 RMC 体育节目主持人、法国女子跳高冠军玛丽斯发推文表示，喺北京奥运会开幕嘅前几个礼拜，国际体坛嘅所有成员都应该追问彭帅在哪里。世界网球球王塞尔维亚嘅祖高域、英国网球名将布罗迪近日亦都喺推特上面公开为彭帅呼吁。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发言人 Simon 喺11月16号表示，若果彭帅嘅事件处理不当，佢哋已经做好咗放弃中国业务嘅准备。喺事件不断发酵之际，中共党媒环球电视网 CGTN 11月17号以彭帅嘅名义发表咗一则声明，表示自己好安全，但系呢一封声明被海内外嘅网友质疑造假，而 WTA 亦都表示呢个声明令到佢哋更加担心彭帅嘅安全。中国地产发展龙头企业万科集团11月17号被曝通过内部文件要求员工节衣缩食并打造战时气氛，事件引发关注之后，集团嘅员工同大陆媒体证实消息属实。万科集团嘅呢一份文件题为《关于万科集团总部节衣缩食和打造战时气氛嘅倡议》，核心内容系提升管理、减少不必要嘅费用支出，包括对不生产价值嘅动作和开支做减法、花小钱办大事等等。呢一份倡议仲明确要求万科嘅管理层以身作则，勤俭节约，杜绝浪费，甚至提到人走关灯咁样嘅细节，同时避免内部交往过度接待，拒绝不必要嘅接送、宴请同手信等等，杜绝一线单位逢年过节向总部送礼品或者特产。有万科集团内部人士向第一财经网证实，文件属实，是公司以邮件的形式下发的。在2018年，万科的秋季例会主题定为活下去，这三个字此后亦都成为房地产行业的热点词。三年之后，万科再次发出筹备过冬的声音。万科集团日前还发布公告说，董事会决议向股东大会申请授权，计划在不超过300亿元人民币的范围之内发行直接债务融资工具，募集的资金主要用于满足万科生产经营需要以及调整债务结构。公告显示，2021年10月份万科合约销售金额大概是419.5亿元，同比下降 19.81%， 合约销售面积大约为258.1万平方米，同比下降大概 29.48%。 在今年的前三季度，万科股东的净利润是166.9亿元，同比减少 16%。 今年的下半年，中国楼市普遍明显降温。据中共统计局发布的今年1到10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的数据，10月份的销售面积是 1.27 亿平方米，同比减少 21.7%， 开发投资金额是 1.24 万元，同比减少 5.4%， 新开工面积是 1.38 亿平方米，同比下降 33.1%。 目前大陆房地产市场最受瞩目的是恒大集团债务危机，包括万科在内的国企控股的房地产开发商已经被要求购置恒大的部分资产。华尔街日报在11月10号引述知情人士爆料说， 中共政府正在幕后逐渐地拆解恒大，可能需要多年的时间，很多的细节仍然在制定之中。这个是北京这么多年来面临的最大的金融挑战之一。11月17号，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宣布将2021年新闻自由勇气奖颁给中国公民记者张展，赞扬他在2020年的2月份疫情初期，无惧中共当局的威胁，在社交媒体上面直播武汉当地的疫情。无国界记者组织说，张展的报道是当时外界了解疫情爆发中心的一个主要独立信息来源。11月16号，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视讯峰会的时候，表达了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忧虑。白宫官员在会后说，拜登强调了提高透明度在应对新冠疫情和避免新的灾难性疫情的时候的重要性。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栏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